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谢谢你把我们分别出来，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站立在你的面前。主，我们常常的软弱，我们甚至常常的得罪你，但是主，你始终爱我们，求主你赐给我们刚强壮胆的心，让我们能够靠着你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就求主来帮助我们，用你的话来引导我们，归正我们。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分享诗篇的第24章，24章也是非常美的，其实是紧接着第23章，我们看到神给我们这么大的应许，那么24章其实就是大卫在神面前这个进一步的一个认识和回应。23章之所以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为什么呢？因为24章就又做出了一个很明确的回答，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神之所以有能力能够使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住在可安歇的水边，是因为他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他能够做到这一切。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那么就是全地和全地上我们这一切，我们看得见的看不见的都属于耶和华，属于那代表是主权。那今天我们自己的房子里面的一切都是我们属于我们的，那我们有权利，有这个主权可以对这些东西做出处置。所以这里面就意味着全地的主权在神的掌管当中，神不仅拥有这些东西，而且神有对他们的绝对的主权，神是这一切的主宰。第二节说，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建立安定，最起码我们说明了神有这样的能力，他有能力把这个地放在海上面，放在大水之上，这说明神是这一切的创造者。那地和地上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神有能力创造，有能力建立，而且他对这些一切都有主权，所以神是万有的创造者，也是 万有的主宰者。那么这样的神拣选了我们，我们靠着这样的神，所以我们就不惧怕。我们这儿注意一下，今天的我们所就是站立的这个地是建立在海上，是水之上，就像那个大船浮在水上一样。我们可以想象这地球上几大洲其实全在水上面。那么今天的科学也证实了，就是板块运动嘛。这些说到科学，就好多弟兄姊妹就是觉得，科学和这个神是矛盾，不矛盾。科学是神把他自己创造的规律赐给人，给人智慧去探索，然后去认识神，这是科学。科学不可能超越神，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也看到，人们经过探索，真的这个地就在水上面，所以漂移，漂移就会出现地震。但是今天的地震、火山的这一切的频繁的活动，都在神的掌管当中。没有神的命令不可能。那么今天主耶稣说，越到他再来的这个阶段，那么地上这个地震频发，各种各样是不断的发生，这都是神的作为，神在给我们这样一个兆头，让我们知道他主耶稣真的快来了，让我们警醒。在希伯来书的11章第10节，神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在等什么，在做什么。希伯来书的11章10节，我们看一下， 希伯来书的11章10节，说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指的就是新耶路撒冷。我们在今天地上在盼望，盼望主的再来，也是盼望那座有根有基的城能够降临。那座城是神亲自经营所建立的，新耶路撒冷，意味着新天新地。所以今天的其实根基是不像将来的新耶路撒冷圣城那么安稳，那是真正有根有基。第三节是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这个特别像就是我们刚前面分享过的15章的一开头就说，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那么和今天24章这个第三节其实是一样的，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耶和华的山，耶和华的圣所，这是圣洁之地。当时摩西在何烈山看见神的时候，看见一团火，他过去，神说你不能过去，不能过来，因为这是圣洁的。那最后神让摩西过去和他同在那40天，那神把那么摩西被神分别为圣才可以。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也就是谁有资格进入这个神的圣洁之地。神的圣洁之地意味着神的真正同在。登山是往上登的，是需要付代价的。那么谁愿意付代价，谁有资格来进入神的同在。那下面就回答了，那15章也回答了，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很具体。那24章说，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岂是不怀诡诈的人。什么人有资格进入神的这个圣洁之地，能够进入神的同在，将来能够进入新天新地，那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岂是不怀诡诈的人。虽然很简短，但是这个把人的资格全部讲出来了。守节心清都是指的圣洁，守节手里面圣洁，那就是我们行为上有圣洁，手里面干干净净的。那么现在我们像我们每一弟兄姊妹可能性还没做到，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没有完完全全我们手里面是圣洁的，我们没有做到。心清，心里面圣洁，心里面干净。我是因为神知道我们不完全，我们现在在地上，我们虽然是神把我们分别为圣了，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可能心里面真是干干净净的。再属灵，心里面总有一些杂质，所以我们现在是被神炼净的过程，这样人才可以进去。外部行为和神的心意，里面心思意念和神的心意，这样人才能进去。不像虚妄，虚妄就是虚空，空虚的东西，虚谎，没有价值的，也就是属于世界的这一切。不像就是不追求这个世界，不追求这些虚空的东西。所罗门在老年的时候最后才知道一切都是虚空。今天我们正是在世界上抓这一切都是虚空，到时候什么都没有了，留不下，唯有圣洁的东西才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虚妄是与这个世界有关系的，不追求这些东西。岂是不怀诡诈，那岂是那就是常常在神面前许愿，前面也分享过，许了愿就要去兑现。不怀诡诈，那就是心里面不诡诈，不奸诈，也就是心里面诚实，诚诚实实的。 有的弟兄姊妹看上去很属灵，但是一不小心就看到他这个说谎的那个嘴唇就开始了，不自觉就会说谎。我们也常常会这样，有时候为了自保，不自觉就会说谎，来自圆其说。但是说谎神知道，其实对方听了以后也就知道，是这样人才可以进去。按这个标准，我们现在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但是神怜悯，让我们心里面追求圣洁。只要追求圣洁，到时候神就会把我们分别成圣。第五节，就这样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称义。那第三节是谁有资格，然后第四就是这样人有资格，第五就是这样人必蒙耶和华赐福。那第五节就是神的应许，赐福，这个福是指的神的同在，不是地上的福，不是我们有份好的工作，住一个大的豪宅，开好车，不是我们的儿女如何说，这是指的神的同在，进入神的应许，那就是得救重生。又蒙他救他的神使他称义，神把这样的福赐给我们，然后呢，我们又蒙救我们的神使我们称义。这个称义不是称义，我们现在是在被神称义的阶段，我们虽然不完全，我们虽然还没有完全达到受洁性情，不像许王其实不会诡诈的这个程度，但是神称我们为义。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真的从心里面愿意信靠他，我们愿意往这个方向走，所以神称我们为义，把我们算为义。但是到那一天，神会让我们真的成为义。我们今天称义也好，将来成为义，完全成义，都是神的作为，靠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今天再努力都做不到，所以都是神做的。我们现在是在追求圣洁的过程当中，是神称我们为义的一个阶段。将来我们只离开世界的那一刻，那就神使我们称义了，或者是我们借助耶稣基督那一刻，我们身体也复活的那一刻，完全成义了，那就是完全了，完全意味着到时候一点毛病都没有。我们将来跟主耶稣在一起，那是我们身上一点毛病都没有。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弟兄姊妹身上有这个毛病，那个也有这个毛病，这很正常，到时候谁也挑不出谁的毛病，谁也在我们身上找不出毛病，我们都完全了。但我们今天所做的就是要努力，努力的人就得着了。第六节，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里面的雅各。就这儿的人被神最后让我们称义，被神称义，我们这些人，我们追求圣洁的人，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寻求不仅仅就是我们寻找这个东西，这个寻求原文里面还有这个追随的意思，跟随的意思。寻求的过程也是跟随的过程，不是简单的寻找去求，专心的寻求，专心的跟随，这是这个寻求的意思。是这就是这一群人，这是真正分别出来的一群人，真正转向在寻求。我前几天朋友圈发出一个，连续发了两次，我不轻易在朋友圈发东西。我发出为什么发呢？因为以前我们常常提到这个人，就是国内武汉的这个姓骆的一个所谓的传道，他叫骆义祥。谁能想到这样一个人十几年传福音，原来是他在来滥用神的恩典，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确实感动了世界各地的这些基督徒，好多人就奉献他用这个 过程实际上敛财。最后他东窗事发，让弟兄撞见他这些不耻的行为，他为了扶贫这个弟兄，最后跟弟兄去交通啊，说你做生意我可以教会的钱借给你，借个几万都行。为什么呢？他说他的妻子就是用教会的钱做生意，跟这些所谓的姊妹去淫乱，今天曝光了。我有他的微信，我在微信里面我直接指出，我说你是一批恶狼。最后他还借着我这个来洗白他自己，还就觉得他可怜，还啊弟兄你这么有爱心来指出他的不是，从来没有这样人骂他。然后他又去解释，他解释来解释去，从来不说他这件事情，还把我跟他这个东西还又发到朋友圈让大家看，觉得他很冤枉。所以像这样人，他根本不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他是传道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弟兄姊妹，这是个假师傅。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我们一再分享，所以假师傅、假先知，那是受神审判的，是不可能得救的。所以这样人不是，那么真正是我们这些从心里面愿意追求，我们虽然我们还没有完全，但是我们在追求完全，不是去利用神的恩典，利用神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是寻求里面的雅各。里面的雅各，这个实际上意思就是像雅各一样紧紧地抓住神不松手，这一群人。我们在查，就是在读创世纪的时候，看到那个雅各，在人看来说，雅各这个人真的是好像很诡诈，好像是很有问题，是很有问题。但是他心里面有点，他是紧紧的抓住神的应许，寻求神的，最后被神改变。所以他老年的时候，最后晚年的时候，给几个儿子祝福，给那个埃及法老祝福时候，我们看到他的生命完全改变了。说真正寻求神的人，他的生命一定会改变。他是有这样那样问题，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或者我们在这个成圣过程当中，我们也有这样那样问题，都不完全像雅各一样。但是如果像雅各一样紧紧的抓住神的应许不松手，那么这个最后就是这是真正寻求神的人，这样人一定能够进入神的应许，这是神的承诺。第七节，众城门呢，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就城门要抬起来，永久门户要被举起来，干什么呢？要 让荣耀的王进来，说将要进来。那将要进来什么意思呢？很明显，这个是指的千禧年。城指的耶路撒冷圣城，或者指的新的耶路撒冷。我们看一下经文，就是耶利米书的三章十七节。耶利米书的三章十七节，耶利米书的三章十七节，说那时人必，我们从十五节读一下，就有权了。耶利米书的三章十五节说，我也必将和我新的牧者赐给你们，他们必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十六节说，耶和华说，你们在国中生养众多，当那些日子，那些日子就是指的弥赛亚时代，指的千禧年国度，人必不再提说耶和华的约柜，不追想，不纪念，不觉缺少，也不再制造。那时人必称耶路撒冷为耶和华的宝座。现在耶路撒冷就是神的宝座，万国必到耶路撒冷，在耶和华立名的地方聚集，他们必不再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 在切西里国的国度大众吃的那些带着肉身蒙神恩典进入切西里的那些人，他们虽然没信神，但是神给他们这样的恩典，因为他们曾经帮助了在患难当中的属神的选民。说众城门呢，这个耶路撒冷的城的门有好多，东南西北都有。说把这些门都要抬起来，把门所有门都要打开，干什么呢？迎接荣耀的王，永久的门户，那指的家里的永不动摇的，那是新的耶路撒冷圣城，这个门户要被举起，荣耀王将要进来，来迎接这样这位荣耀的王。到时候神把新的耶路撒冷作为他的宝座，神要坐在宝座上来掌管这一切。第八节，荣耀的王是谁呢？这就你看这自问自答，就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荣耀王不是今天地上这些君王，他们都不配这样的荣耀，只有神自己才是真正荣耀的君王，他是万王之王，有力有能，在战场上有能，这说明就是神有能力成就万事，他有能力做一切来成就他自己的计划，他有能力坐在自己的宝座上来掌管一切，有能力使我们成义。这儿特别提到在战场上有能，神是为我们征战的神，神替我们征战。我们在旧约当中看到每一次以色列的征战，其实他们在前方也在打仗，在战场上打仗，真正替他们征战是神，一次不止一次的看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跨过约旦河，进入第一个城就是耶利哥城。耶利哥城怎么打下来的？他们只管是每天绕一圈，最后那天绕七圈，绕完以后大声的喊叫，城门这个城墙就塌了。谁做的？神做的。那这儿特别提到荣耀的王是谁呢？这也提醒我们，我们始终要非常清醒的记住，谁是荣耀的君王。所以说，这个城门要打开，这个我们的自己的心要打开，我们心要打开，让荣耀的君王进来，让神让主耶稣进到我们心里面，来住在我们里面，让圣灵进来。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心封闭了，那神不会进来的。那打开自己心，迎接的是神，不是迎接这个世界，不是让这些私欲来占有，更不是诱惑我们进入黑暗的那个恶者。我们心要打开。第九节，众城门呢，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这又重复第七节，就是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今天对我们来说，就是刚才我分享的，那就是我们的心门要打开，心门一定要打开。打开的办法其实就是弃绝一切属世的东西，也就是我们要预备好自己，把自己预备好来迎接主耶稣的再来，来迎接这位荣耀的君王。第十节，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不断的重复，因为太重要了，反复的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荣耀的王到底是谁。我们有时候自己会把自己当作王，今天不信神的人就是自义嘛，自义就是把自己当作神了，自己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自己很了不起嘛，然后就追逐这个世界， 今天信了主以后，如果是还是这么自意，还是这么骄傲，觉得自己什么都了不起，自己能做所有事，其实就是不把神当神，没有把神当作荣耀了吧。提醒我们，我们真的要清醒，我们自己不是，没有任何人是，只有神才是荣耀的王，是元首。万军之耶和华这提到万军有好多解释，可能指的天使，也可能指的是所有的创造，也包括我们都在他的手里面，他主宰一切，他才是那个真正的君王。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放下自己的骄傲，单单从从的依靠神，信靠神，这是我们要做的。有时候我们走着走着就 走在自己的路上了，走着走着就依靠自己了。所以我们神让我们始终记得他是荣耀的君王，他主宰一切，他是万军之耶和华，我们就要放下自己的自意骄傲，放下我们追逐世界的这些东西，来单纯的依靠神，预备自己。所以这个二十四章也是非常美的，给我们的领受，那就是我们真的要把神当神，要高举神，把我们的心敞开，把我们的心门打开，让神进来，不让这个世界东西进来，然后好好预备自己，等候主的再来。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